在的学生不行啊，要看你学老师提出这个条件，你有什么了不起啊？相知识多得很，我随便到哪里去。所以现在学生这个心态跟我们从前不一样。我们从前很老实，乖乖的依着老师的教导。老师要求我们是五年呢，我对老师非常感激。我自动的又加了五年，所以我遵守老师教诫，完全遵守十年。那我们再看看华严经，华严的教学，善财童子就是做了一个榜样给我们看。他是学生，他的老师文殊师利菩萨，文殊师利菩萨怎么教他呢？也是李老师这三个条件。等到他有能力辨别邪正是非了，他的老师叫他出去参学了，这个著名的五十三参。出去参学，什么人都可以接触，什么话都可以听，什么书都可以看，成就他的圆满智慧。所以这个五年学界是从华严经上来的，有根据。这是佛门里面传统的教学，我们不懂这个道理，不懂它的意义，不晓得它的真实功德，你就不肯接受，你没有耐心真正学习。那么换句话说，我们学佛的根基不但说没有打好啊，完全没有啊，怎么能成就？出家不能违背这个原则，在家学佛要成就也不能违背这个原则。所以现代人学佛的多，比从前多得太多因为学佛的机会比过去多随着科技的进步，典籍不缺乏了，在从前我们想背一本佛经相当不容易，现在几乎每一个家里面都可以供奉一部大藏经以前的人不敢想象，谁敢想象家里头供奉一部大藏经，哪有这么大的福报。我的老家在安徽，其他的状况我不清楚，我们家乡有一座庙叫野佛寺这个道场很古老了，最兴旺的时候有五六百出家人住在里面，这么大的道场只有半部大藏经在我们邻居几个县呢，就羡慕得不得了这半部大藏经，你就知道这个典籍是很不容易得到的。一般人有机缘闻到佛法，读到经典，实在讲不亚于三藏取经要到寺庙里面 去考一个金丹，也就是我住在寺庙要住多少天，住在这做什么呢？抄经。你想要的什么经？把藏经借出来抄经，没有地方买呀，哪有现在这么方便？可是现在方便是方便的，大藏经请回家就供养，不看了，是不是？不像从前，从前没有，他抄去真念的，还是枉然。所以现代人呢，福报好像是很大的，形式上的大，实质上呢，我仔细观察还是不如古人，没有古人那种虔诚恭敬谦虚，这学习比不上古人，要在这个地方奠定根基。那么现在问题来了，现在要没有善知识了，纵然有善知识找不到学生，我学成之后常年在外面弘法，感觉的孤单，没有同学，没有伴侣，所以往年在美国遇到黄念祖就欢喜得不得了，黄念祖遇到我也欢喜啊。为什么呢？他在中国大陆弘扬无量寿经，我在海外弘扬无量寿经，都是孤家寡人呐。这一见面还以为有个同伴，他也搞走这个门路，真是难得。那么我每一次从国外回来到台中，总是要去看看老师，每一次见老师我都劝老师多培养几个学生，我们师兄弟多嘛，在外面力量就大了。这个话大概我总讲过十几遍，最后一次大概老师心里烦了，他说不是我不教学生，你替我找学生。我听了这句话以后再不去，再不说。为什么呢？我想想，我找不到，到什么地方就找一个傻瓜呢？完全听老师的。再想想，像自己这样对老师的恭敬、修学的态度，实在没有遇到第二个，找不到。从此以后，我明白了，我不讲了，再也不提这个事情，觉得难呐。真正好学的人，真正想学的人，当然有，我没遇到啊。现在老师也不在了，那怎么办呢？办法还是有，找古人嘛。现在的老师没有啊，古来的大德有啊，我们效法古人，做古人的私塾弟子。采取这种方法，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是孟子，孟子在世的时候孔老夫子已经过世了，他对于孔子非常仰慕，他做孔子的学生，孔子过世了，这叫私塾弟子， 他发愿做孔子的学生。孔子的著作在世间，他就读孔子的书，遵照孔夫子所说的道理教训去做，认真的去做。有不明白的地方去请教孔子的学生，他学成。夫子在中国是至圣先师，孟夫子是亚圣，比这个夫子低一阶层，他学成功了。这是中国第一个以古人，就是过去的人做老师。我们有这个利可远呢，我们的老师可就多了。古圣先贤当中啊，你去选择，你看看哪一个跟你有缘，你喜欢哪一位大德，你就专跟他学，你就成功。在历史上成功的例子很多，最著名的汉朝的司马迁。中国的历史第一部史记司马迁写的，司马迁呢也是学古人，他学左丘明，就是我们现在书店里都买到的左传嘛，左传是左丘明写的，跟孔子同一个时代，他以左丘明做老师，专念左传，专学左传，他学成功了。唐宋八大家首领第一个以古人做老师，他是学文学的，他学成功。这都是很好的例子。那么在佛门里面著名的例子，藕益大师学莲池。藕益大师学佛那个时候，莲池大师也过世了，他对于莲池仰慕崇敬，莲池大师的著作在现在在台湾也很普遍的流通，莲池大师全集，精装本这么厚，四册，藕益大师专念莲池大师的书，做莲池大师的学生，他学成功了。莲池是我们净土宗祖师，藕益大师也是祖师之一，学古人呐。我在前面跟诸位报告过，台中李老师很谦虚，甚至于他都没有把我看作学生，他教给我学印光大师，以印光大师做老师，这就是专学印光法师的文钞，依照文钞的教训来修学，做印光法师的弟子。他是印光法师的弟子，叫我也做印光法师的弟子，这样劝导我，这是老人家的谦虚，也是老人家真实慈悲的教导。那么我今天给诸位介绍的大善知识，谁呢？阿弥陀佛。 希望大家呢能够依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的理论，无量寿经里面的教训，认真努力的学习，做弥陀弟子啊，这在整个佛法的教学当中登峰造极。你看释迦牟尼佛对于阿弥陀佛佩服得五体投地，赞叹阿弥陀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为什么不做阿弥陀佛的弟子？所以大家今天发心皈依，我们落实在生活当中，我们皈依佛就是阿弥陀佛，我们皈依法就是无量寿经，我们皈依僧就是观世音菩萨他是智菩萨，这是僧宝啊。假如把这个三宝回归到自性上来说，阿弥陀佛是自性觉、无量觉，他的名号翻成中国的意思，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佛翻作觉，无量觉，这是自性佛宝啊。皈依法无量寿经是我们自信体相用的具体说法，皈依僧大势至菩萨表理智智慧，观世音菩萨表慈悲，我们要学大势至的理智，要学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人对事对物要慈悲，慈悲要以智慧，不是以感情，以感情的慈悲就麻烦了，佛门里都常说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大乘法里常说，又说慈悲多祸害，方便出下流啊！什么原因呢？慈悲方便会被成下流祸害呢？感情用事就坏了，一定要理性的。所以大势至菩萨表理智，观世音菩萨表慈悲，慈悲要以理性的，这就正确了，这个就是觉而不迷了。我们学净土的同学家里面供养西方三圣，意义在此地，不是把佛菩萨当神明来看待，要懂得供奉的真实意义，它是时时刻刻提醒我，我们每天早晚礼佛，早晨礼佛看到佛像提醒自己，我今天要觉不迷，我今天要慈悲要理智，是这么个意思。佛像面前恭敬作礼是我们 尊重信德。重视道德的表现，这不是迷信。我们的修学从这个地方入门，从这里下手。然后这才能够修学大乘。大乘法跟小乘法不相同的地方，心量不一样。小乘法没有菩提心，大乘法要发菩提心，所以三福第三条是大乘。第一句呢，发菩提心。菩提心是什么？是真正觉悟的心。那么我们要问，什么样子才叫真正觉悟？真正觉悟的样子是什么？这不能不清楚啊。一个真正觉悟的人决定要成佛，这才真觉悟了。为什么呢？九法界都是迷而不觉啊！菩萨跟佛两个比，菩萨还是迷啊，佛才是觉啊！菩萨跟我们比，当然我们迷啊，菩萨觉。但是跟佛一比的时候呢，他还是迷啊。十法界就是迷悟前身程度不相同。觉悟越高的那个是等级深的越高，迷惑越重的越往下堕落。十法界的差别就是觉迷不相等，这当中的一个差别相是这么回事情。所以真正觉悟的人呢，只有一个目标，他要做佛，这真正觉悟，这是大乘人。要想做佛，就要学佛。为什么？佛是已经觉悟的人，踏着他的足迹，循着他的方向，我们很省事，可以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所以我跟推荐给诸位，我们向阿弥陀佛学习。于是我们这个朝暮扩诵，我们重新定了一个扩诵本，跟现在一般流通的扩诵本不一样。流通扩诵本里面早晚扩诵里面的一些经咒，我们现在在生活当中用不上，用不上学习就很难得利益所以我们修学净宗，向阿弥陀佛学习，我们早扩念的经文就采取无量寿经的第六品四十八愿。我们念四十八愿的目的不是一昧的尊敬阿弥陀佛，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要向阿弥陀佛学习。佛发的什么愿，我也发这个愿。 我的愿发不出来，度佛的愿呢，把我的愿就引出来，引发出来，用意在这里。我们跟阿弥陀佛发同样的愿，我们跟阿弥陀佛是同样的心，心同佛，愿同佛，我们早扩目的在这里。阿弥陀佛是我们的榜样，是我们的典型，我们照着这个模样来塑造自己，把自己造得跟阿弥陀佛一模一样。诸位想想，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往扩我们选择了《无量寿经》32到37品，这个6品经文，这一段经文里面非常详细的教给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应当以什么样的态度，是对人对事对物，用什么样的心态去过日子。这是戒心。我们认识现实的环境，在现实环境当中学诸佛菩萨绝不迷，正不邪净不染，绝正净的生活我们的戒同佛，行同佛，心愿戒行都跟佛一模一样，叫学佛，学阿弥陀佛，学成了，你就是阿弥陀佛。这个是把佛法修学落实在我们实际生活当中，所以我们的扩松本是这样子定的。诸位如果工作很忙，没有时间读诵全部的经典，你就可以采取这个方法，早晨读48愿，晚上晚课呢就读这个32到37品，早课要发愿提醒自己，晚课要依照经文认真的反省。佛教给我们哪些事情不能做的，我们是不是没有做？佛教给我们哪些事情应该要做的，我们是不是去做了？我们听老师的话，依照老师的教训认真去做，这叫学佛，这叫念佛了。念佛不是念在嘴皮上啊，嘴皮上的念佛不管用啊，要把佛的教训常常放在心里。这个念呢，是心念的啊。你看念佛那个念呢，上面是经啊，底下是心啊，就是现在的心，现在的心里头真有佛。有佛什么呢？有佛的教训，有佛跟我们讲的道理，我们念念不忘，念念存在心里，念念去实行，这叫念佛啊，不是放在口皮上啊。口里念，心里头没有，那个不管用的，一定要心上有啊。所以我常常讲经，讲的没有法子， 哎呀，我只好用个很粗俗的话，希望你们把阿弥陀佛当作心上人，这就成功了。口里没有挂的，心上真有。常常念着阿弥陀佛，他怎样发心的？他怎么发愿的？他怎么修行的？我们念这些，向他学习，这个叫真念佛了。那个功德利益不可思议啊！念佛的好处啊，也是说我念佛念了好久了，我的好处都没得到，那是你念错了，你口念心上没有啊。如果心里头真有，我讲的这些方法你能够依照这个方法去念，感应不可思议。我们念佛人是不是求感应？不是求感应，虽不求感应，但是感应是一定的。你动什么样的因，它一定有什么样的果报吧。在一切法门当中，这个法门说什么？这是世尊教导我们的。三福里面这末后一条第二句，身心因果，我过去求学的时候，这一句话大概困惑了我三四年了，解不开，不晓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怎么想想不通。因为深信因果，它要放在第一条，我没有疑惑。我们凡夫都知道，善因有善果，恶因有恶报。我们这个道理都懂得，难道菩萨不懂？因为三福第一句是人天福报，第二句是小乘的福报，声闻缘觉，第三条是大乘菩萨佛。大乘菩萨怎么对因果还不懂呢？还要佛来教啊。以后读诵华严的时候，在讲华严经里面才恍然大悟，明白了这个事实真相。那个深信因果啊，不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这个因果。这个因果菩萨还是要说吧，我们都知道。什么因果呢？念佛是因，成佛是果。这个因果许许多多的菩萨不知道，佛在无量寿经上也这么说过，你们都念过，真的。菩萨要不念佛不能成佛，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释地菩萨他们修行就专门修念佛法门，释地菩萨明白这个因果了， 这个深信因果啊，就是相信啊，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实在说呢，我们觉悟了，明白这个事实真相了，哎，再回头想想，佛讲这些道理啊，实在在大乘经里面讲的太多，可惜啊，我们都在经文上当面看错了，忽略了它的原理、真理。就是一切法从心想生，所以心想佛，你看佛在这个观经里面讲，心想佛是世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啊，向佛就做佛了，这就要紧了。所以佛教给我们要念佛了，真念佛，心上真有佛啊，心上真有佛，你就做佛了。你心上有什么就变什么。这是真理，这是事实真相。世间人的心里面是什么呢？贪嗔痴啊。贪嗔痴的心啊，果报就是三恶道啊。三恶道从哪来的？从贪嗔痴变现出来的。我们心里面有四谛，就变现阿罗汉了。心里头常有六度，就成菩萨了。心里面有佛，他就变成佛了。深信因果是这么一回事情，我们搞清楚了。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我们行菩萨道，我们自己存心以为念佛，专念阿弥陀佛。为什么呢？阿弥陀佛是佛中之王啊，跟其他的佛不一样啊。道理搞清楚了，方法明白了，认真去做去啊。这个认真做，做的要领，第一个读诵大乘，你要读得很熟啊，你的心才会跟佛一样嘛。你要不熟，记不得，虽然想念佛，存心想学佛，这心里头一塌糊涂，不清楚，怎么个学法？所以经要念得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学阿弥陀佛的人，那个心是什么样子？心就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就变成我们的真心。所以读经要紧，自己成就了，要帮助别人。阿弥陀佛的本愿，就是要戒淫法界一切众生往生净土，同成佛道啊！一定要发广大心啊！要发清净平等心，就帮助一切众生。我们劝人学这个法门，善业之道，心真诚，真诚心劝导他， 意业，口言语要把这个法门介绍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听了不疑惑，这才行啊。这个身呢，表现很重要啊。身要清净的，这个法门叫净业。西方世界叫净土啊，我们的身要清净，清净心显露出来的，自自然然的快乐、幸福。人家一看这个样子，他就相信了。念佛这个法门，哦，极乐世界看到你现在这个苦得不得了的时候，啊，愁眉苦脸的，你落在哪里啊？你怎么说人家也不相信啊？啊，那个极乐的生活啊，就显得在我们现在生活当中。啊，过得很快乐，很幸福。我在美国，我们附近的邻居叫外国人，向我们家的一个小孩打听，我们出家里头年岁最轻的悟学今年18岁，他在美国长大了，语言没有障碍，他问他，说我们这一家是做什么行业的，为什么这么快乐，他们非常羡慕我。所以我们把这个法门介绍给他呢，他就非常欢喜，他乐于接受。我们请他来参观我们的道场，他们也很喜欢，看到我们供的这个佛像，问我们供的是什么佛，什么意思，他们也懂得佛教里的有禅宗，这个禅在美国很兴盛，他问我们是不是学禅宗的，我就叫翻译的人告诉他，我说你不要讲净土，讲净土外国人不懂，会把他讲得迷糊颠倒，收不到效果。我说你听我的话，你告诉他，我们学的是阿弥陀佛宗。他就问了，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我说阿弥陀佛有3个意思。第一个呢，长寿。他听到长寿啊，他说这个我要，他要长寿。第二个快乐，快乐他也要，他不反对，他也要。第三个呢，清净，身心很净。他说这3样东西我都要。我说那好，我们星期六开放啊，你来，我叫你得到长寿，得到清净，得到快乐，因为他们是基督教徒。你们星期天呢上教堂，星期六呢上佛堂。没有冲突了，没有冲突。你在我佛堂可以学到清净、长寿、快乐。这我们这个样子摆着呢，他相信吧？他问我的年龄，我告诉他我70岁了，他都肯呆了。这就是事实证明吗？我学这个就得到了吗？所以要把样子摆出来给人看才行啊。那个样子摆出来不像的话，怎么讲人家都不相信啊。 这呢，从前李老师，李老师在台中，我亲近他的时候，他老人家70岁，71岁的时候，我遇到他的时候，那看到他很年轻，办大专讲座，那个大专讲座年轻的学生，我那个时候差不多将近40岁，跟学生的爸爸年龄差不多啊。他们看我呢，好像跟他们年龄很接近。李老师70岁，你看上去也不过是50岁的人而已，40-50岁而已，绝对看不出他70岁啊。走路走得快得很呢，年轻人走不过他了。那个时候我们爬八卦山，当话去郊游爬八卦山。李老师第一个爬上去，后面学生还在一步一步喘气啊。李老师到山顶，你们年轻人没用啊。这从哪里来的？念佛来的。今天时间到了，我们题目讲完了。